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的信息继续停留在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大家还记得不记得我们磐石教会是什么月份什么日子独立的？去年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独立的？啊，3月23号。好，有人答出来了。今天是几号？ OK， 差一天。所以我们最近这段时间连续来传讲，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正好是对我们磐石教会成立1周年的一个纪念。上个礼拜五我去一个小组啊，大家都在结合上帝的话语在讨论人生的目的。有的弟兄姐妹觉得自己对人生的目的好像从来没有好好思想过，也不太清楚。我跟大家说，其实人生的目的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话题，你我日常的言行举止，我们每日的心思意念，正不断的将你是否还未清楚的人生的目的形象的解读了出来。我想当年上帝对亚伯拉罕人生目的的提醒是，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应该可以成为我们今日人生目的的一个参照。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再来读应用的经文，在创世纪12章1到3节。创世纪12章1到3节，翻到了，我们大家就一起来诵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你，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上一堂的信息我们已经讲了，在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大国大名大富的应许中，包括了两个对亚伯拉罕的嘱托和关照，既是在个人的层面中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在一个集合的层面上是要叫地上的万族都因你得福。圣经还有一段的启示是在加拉太书3章29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加拉太书3章29节。我们要来看一看新约是怎么说的，保罗在圣灵的启示中是怎么来告诉我们弟兄姐妹的。加拉太书3章29节，翻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诵读。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我们再来，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这就是说，既然我们与亚伯拉罕一起承受产业，理当也要和亚伯拉罕一起接受上帝的嘱托和关照。既在个人的层面中，我们的人生目的就是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在集合的层面上是说要叫地上的万族都因我们得福。上次的信息我们用上帝的话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我们在生活的实际的层面中，我特别讲到了我们磐石教会333的意象，讲到了 HCBC 这个当地的美国教会对我们的厚爱，讲到了我们年轻的磐石教会因为人人都热心传福音，以致一些信主多年属灵年纪老迈的基督徒都一个个枯木逢春，从属灵的更年期又回到了属灵的青春期。信主7年以上，我就称为你已经年纪老迈的了。大家因为看到一个美国的统计数字，1到3年的教会每一年是3个人带一个人信主，4到7年的教会是多少？7个人带一个信主，中间没有7到10年的。他的统计是说10年以上的多少人带一个人信主啊？85个人。哇，如果我们10年以上的平均统计数字，我们一个教会上个礼拜出席人数就是85人，只能带一个人信主啊。所以我上次真是里面有一个感动，大家在上帝的面前一起有一个呼唤，是说到磐石教会的人有福了，真的强迫你中奖。我们去年80来个人带了多少人信主啊？40几个人，2个人就带一个人信主。所以你来到这个年轻的磐石教会，上帝强迫你中奖， 两年、三年，你必须会带一个人信主。上一次讲完道，有人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在听，在网上听这个道的时候，他真的被圣灵充满，整个人都火热起来。我又听那位弟兄告诉我说，听到的时候他已经在位置上坐不住了。是啊，他说我真的要叫别人得福啊，得什么福啊？回到家第一个就是跟心中默念的那位慕道友打电话。这个弟兄其实是不善言谈的，你跟他交谈你就知道他不善言谈的，还有一点面前呢、啊。但是他说当时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真是被圣灵充满，竟然在电话中跟别人传道传了一个多小时，别人说你怎么这么会讲，他说不是我在讲，是圣灵在带领我，最后竟然感动的自己都哭起来。回想起那一天我在信息中所讲的话，后来我也自己在回想一些的话语，哎，我觉得有些话语好像还带着一些诗意，甚至还有押韵的。好，我就稍稍的整理了一下，就做了一首小诗，叫叫别人得福。我们算算，我们出来职堂拓荒已经一年多了，地今天已经买好了，钱到哪里？钱已经没有了，何时能够再建起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在 HCBC 能够继续多少我们也不知道，九月以后我们会在哪里，我们都在求问上帝。其实我在想说，当我们求问上帝的时候，上帝也在观看我们。所以我想对弟兄姐妹说，即使HCP 这个美国教会在今年九月之后仍然欢迎我们在这里继续聚会，我们拓荒的心智也不能因此丧失。所以我因着心里的感动就做了这首小诗，叫别人得福，今天来与大家共勉，也作为对我们磐石教会正式独立一周年的一个纪念。当我们蒙召离开娘家，一个本来可以舒舒服服聚会的地方，今天我们暂且落脚在 HCBC 一个属灵资源非常丰富又对我们极其慷慨友善的会堂。我们回头看，真的不是因为他们富有还有许多闲置的空房，不是因为他们可怜我们贫穷再也找不到聚会的地方，而是他们阿门我们磐石教会的弟兄姐妹愿意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那个三三三的意象。三年三乘三百人，我们要到奥斯汀的大西北，今天尚未有华人教会的三个城市去职堂拓荒。我们已经立下心志为主得到那三百人，不，哪是区区的三百人，我们巴不得天堂坐满人，地狱空荡荡。此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留恋在寄居的地方后退躲藏，此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蜗居失去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的志向。我们还有许多的路程要走，因为旷野之后才是牛奶鱼蜜的迦南，我们还有许多的力气要花，因为流泪撒种之后才是欢呼收割的时光。我们要警醒，这里只是半道的溪泻，战前的预备，我们要敬畏，因为栽种的是他，收取的也是他。今日上帝的恩福如春雨沛降，为的是他自己的旨意要成就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叫别人得福，叫地上的万族得福，呼召我们去打那美好的仗。这就是一个纪念，是我在神面前的一个感动，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同感一灵。接下来我们就来讲第二堂的信息，叫别人得福。今天我会从另外一个层面来与大家分享，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就是要我们去与人分享自己的生命。有人会问，难道一个人的生命也能够像一件衣服一块蛋糕与人分享吗？是的，生命本来就是一个礼物，是我们生命的上帝，他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去与人分享我们的生命。我们曾经讲过圣经中血肉的女人这个故事，在耶稣与血肉的女人相遇的时候，当那个血肉的女人心里说，我只要摸耶稣的衣裳就必痊愈，圣经上接下来怎么说，就说耶稣顿时觉得心里有能力从自己的身上出去了。 耶稣身上的能力指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就是指说耶稣宝贵的生命流出去了。原来耶稣他是在与人分享自己的生命，是把自己当作一个物品分享给那些需要他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次擘饼聚会的时候，你会想起耶稣的话。耶稣他的话是这样的，这样的真实。他说，我的血是可喝的，我的肉是可吃的。于是我们就会认定，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他与门徒立约的时候，他祝福掰开的那个饼，其实就是他为我们破碎的身体。他分给大家所喝的那个葡萄汁，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血。于是我们就可以在灵里真实的感受到，原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为了叫别人得福，就是为了叫地上的万族得福，就是要叫他的生命与每一个愿意来到他面前的人来分享。我们真的还记得耶稣说过的话，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人若吃了这个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人生命他需要所赐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将自己的生命看为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的食粮，这对我们今天的提醒是什么呢？一句话，你的人生目的也要叫别人得福，也要叫我们起来去与人分享自己其实是从耶稣而来的生命。我们怎么来与别人分享自己的生命呢？今天我会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来跟大家讲三点，三个 point。 第一点，求神帮助我们有敏锐的感觉看到别人的需要。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有敏锐的感觉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在圣经血肉的女人的故事里，谁能够注意并感受到在熙熙攘攘十分拥挤的人流中，一个不起眼的血肉的女人生命中最深处的需要呢？只有耶稣在问，谁摸我的衣裳？这句话不是说当血肉的女人的手摸到了耶稣的衣裳，耶稣才明白那个人有什么需要，而是耶稣每一天都预备好自己的生命来与需要他的人分享。所以只要有人只要凭着一点点的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就能全然支取他所需要的生命。我们可以相信说，那一天即使血肉的女人她挤不进人群，她的手也摸不着耶稣，耶稣生命和医治的大能也一样能流到她的身上。弟兄姐妹，你相信吗？大家凭着信心都知道可以相信，因为在旧约圣经中我们也看到，人们只要仰望摩西手中的铜蛇就可以得到医治，你不用去摸。当摩西高举那个铜蛇的时候，象征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的时候，人就被得到医治，人就被得到释放。因为在那个时候，耶稣也实在已经看到了，也预备好了这位血肉的女人在信心里的渴望。所以我们要说，求神帮助我们有敏锐的感觉也能看到别人的需要。在这个故事中，当耶稣在问谁摸了我的衣裳，那时候门徒真的不明白耶稣到底在说什么，他们都在摇头说，众人都在拥挤你，还说谁摸你呢？意思说，耶稣啊，我们也在碰着你啊，什么叫我摸你啊？所以大家都莫名其妙，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这一段对话是非常有意思的。其实这一段的对话和门徒之间的对话是在说，我们的推理和感觉其实常常是很有限的。其实我们就和那些门徒一样，碰到别人的事一般只会用常识去理解，用一般的常识去判断。我们自己的事有时候似乎很容易搞定，但是我们却忘记了别人的遭遇和感受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连我们所亲爱的人时常也会被我们所忽略所伤害。记得有一次我跟我师母一起去走步，想不到正在踏青草的时候，一脚踩在那个狗身上。师母是一个很要干净的人，那一脚踏去踩在鞋帮上都是，哇，他又甩又甩不掉，急得真的是涨红了脸就在跳脚。我心里第一个就在想，没那么严重吧，就是踩那个那什么严重呢？然后我就告诉他，这样吧，我告诉你，你站着一个脚脱了以后，用左右这么擦一下，右这么擦一下，几个一下嘛，正方 全部可以擦完了，再草地上去。但是你知道吗？没那么容易啊！他怎么能够一个脚站在这样上？我可以，他不可以啊！所以他又气又急，急着急着踩着那个，气着气我对他一点都没有理解。那个时候圣灵突然光照我，你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想法去说是他应该可以这样做的，还要去责怪他？所以我没有想，我知道神让我有一个悔改的心，所以回到家我也没有话，二话不说我就拿了一个刷子，在水池旁我就把上面所有的垃圾全部擦完，擦得像新的一样。这是我的悔改，我也没说过一句话，你看我已经把你擦干净了没有？神已经恩待了我，让我有一个机会及时的悔改。我们的弟兄讲说他对夫妻之爱彼此的爱心讲得更加的深刻，有一次在我们教会的单张上他写了一个小小的见证，是叫什么名字啊？大家还记得吗？心痛。 OK，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既然妻子是丈夫的狗骨中骨肉中肉，当妻子不高兴难过或者受到伤害的时候，做丈夫的自然应当会觉得心痛，正像我们的身体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会有痛感一样。我的弟兄于是就讲了一句名言，哎，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啊，名言绝对不一定是名人讲的，大家能够记住这句话，这句话就叫什么言？名言了。 OK， 我们教会其实出了很多名言了，你们可以想想看，好多人讲过名言了。他的这句名言说，心痛是上帝赐给我们宝贵的礼物，上帝是神赐给我们一件宝贵的礼物，但是多少的时候由于罪的缘故，我们对珍贵的心痛麻木了，使它失去了功能。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今天我们能不能将这痛感再扩大一点，再敏锐一点呢？那就是学习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的一个开始。我们长子同工决定留出一个时间，我们一起聚会，不谈工作，只是要很个人性的分享彼此的需要和想法，使我们在主里的生命有更深的连结，有更多的体认。我们也巴不得把这种彼此关爱的感动带向全教会，更盼望最终能带出一种弟兄姐妹能彼此关爱、彼此有痛感的教会文化。弟兄姐妹啊，我们彼此有痛感，你再痛我不会笑，我也痛，你笑我也笑，不是你笑的时候我哭，我们一起笑也一起哭，这是有痛感的教会文化。圣经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上帝是有痛感的，在利未记19:9十节这样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得了，你割庄稼的时候不可以把地的四角全部割尽，也不可以捡那些已经掉落的谷物，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哪怕是你自己的，也不可以收取葡萄园掉下来的果子。为什么？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下面一句话是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岂不在说我对穷人和寄居的苦难内心有疼痛？在利未记19:13-14，上帝又这么说，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神在对我们说话，你要怜悯那些穷人，怜悯那些不为你打工的。神在说，不可咒骂聋子，因为他听不见你，也不可将绊脚的石头放在瞎子的面前，因为他看不见你。只要敬畏你的神，因为我是耶和华。神岂不在说，不要欺压你的邻居和你的仆人，不要欺负你的聋子和你旁边的瞎子，因为我是他们的上帝。我们在新约圣经中更真实的看到道成肉身的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有痛感的。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对别人的需要是极其敏锐的。圣经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羊若没有牧人，那结果会怎么样呢？就会流离失所，就会被偷窃、损坏和杀害。在圣经中，我们甚至看到耶稣为了他的好朋友拉撒路的死流泪，为了美好的但是却是悖逆的、将要毁灭的耶路撒冷在流泪。总之，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有痛感的。既然我们的神有痛感， 我们这等从神生的人，我们理当也要有痛感，也要对别人的需要有感觉。我非常欣喜的看到，在我们教会十个小组中，有两个小组，或许还不止，现在我至少知道有两个小组，他们每个礼拜，每个礼拜不是聚会完了要祷告吗？将个人祷告的事项都恭恭敬敬的写在纸上，然后用 email 的形式发给每个人，只要你今天不到的你也可以收到，包括每一个慕道友的需要他们就写在上面。每一次收到我都为他们祷告，心里非常的感动。我真的不希望听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会有一个问题，说特别是小组的弟兄姐妹彼此之间在问，嘿，我们好像好久没有看到他了，不知道他最近在干什么。我不希望我们教会中问到这样的问题。你若如果能够想到他，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圣灵启示的光照你，你今天马上就打个电话，如果可能去探访他。这是我们教会的文化，有痛感的文化，不能有一个说我从来不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好久一个月都没来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回事。特别是在小组的层面中，我们每一个小组为什么不让有很多的家庭成员呢？差不多五个家庭，希望我们有更深的连结，生命中彼此有这个照看，特别是在今天这么危急的难处中，我们要彼此有痛感。圣经提醒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接下来一句话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上帝看得很清楚，许多的时候我们不是对别人的需要和难处心里没有感觉，而是因为我们单顾自己的事，根本无暇顾及别人的需要。我们有如一个匆匆的过客，虽然睁大了眼睛，但对擦肩而过的人其实是视而不见的。当我们的眼目只是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我们的脸上的神情会明明白白写上几个提醒别人的大字，那个大字是什么呢？别惹我，烦着呢。所以一个人若真的听见今天圣灵对他的呼召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从此他就不要再单顾自己的事，他也要顾别人的事，要将自己的眼目转向别人，去注意，去体认，去顾及别人的需要。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就受到很多很多的关爱，那时候我们在一个华人教会中，有一位姐妹啊，她的女儿从小生出来就是肌肉无力症，所以医生告诉她，大概在她二十来岁的时候，读大学的这个年龄的时候，她的生命大概就会终止，所以那个时候毛病犯了，她就在医院里整个在抢救。在这样的时候他仍然在关心我们，因为我们啊，师母那时候的工作，我们是结婚来到美国的，他的工作出现了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的找到一个新的老板，那我们一家就会离开美国，所以我们非常的紧急，全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在为我们祷告，特别是这位姐妹对我们有实在的负担，她自己的女儿在抢救，在病房里面，在危机中仍然在每一天打电话来关心我们。在我们教会中也有许多的弟兄姐妹都是关心别人的，我们每年都会去到外面去秋游和春游，去到外面受洗。我们负责这位事工的弟兄，你知道吗？他每一次要让我们能够安心的受洗，在那边有很好的地方，他都会亲自开车到那边去打探，他会拍照，他会告诉我们怎样的路可以这样走，可以那样走，不至于有危险。他要把所有的事情都问得明明白白，详详细细，然后把他的意见来告诉我们，给我们长子同工有一个选择。就是昨天他们小组啊有一个啊公园的聚会，为了不花钱又能够拿到啊 picnic 的那个位置，他要找别人一个半小时，就早早的去守候在那个炉子边。这一个半小时谁在陪伴他？亲爱的弟兄姐妹，谁在陪伴他？耶稣在陪伴他。这是里面一个感动，是有一个负责的心，是个爱心流入到所有的弟兄姐妹中间。有人晚来了一个小时，嘿，你不是最晚的，还有人，如果这样加上可能是晚两个半小时，但是因为有人在这之前已经付上了很多的心了。我们常常因为单顾自己的事而对别人的需要失去感觉，麻木不仁。我们平时花在自己的嗜好、娱乐、工作和儿女教育上，这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当我们全心投入的时候，耶稣说有两件事情是应当思想的。第一，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件事你要思想的是要爱人如己。其实今天的问题不是我们爱神爱人太多而影响了我们正常的生活，而是恰恰我们单顾自己的事太多，使我们常常没有心去爱神，也没有空去爱人。 当我们的生活似乎正在或者已经失去平衡的时候，我们要借着祷告再一次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谦卑俯伏在他的面前，圣灵这个时候就会光照我们，哪个嗜好、哪个活动或哪个事情正在或者已经影响了并阻碍了我们去爱神，也阻碍了我们去爱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想说，一个人若是忙起来学习叫别人得福，就不能叫自己的日子过得太忙。如果你真的要学习叫别人得福，你不能让自己的日子过得太忙，甚至忙到一个地步恨不得在自己再多伸出一双手来。这样的生活我们连自己都不得安宁，透不过气来，我们怎么还会有时间有心思去顾及别人的事呢？怎么还会有爱心有精力去叫别人得福呢？当然一个人要顾及别人的事，除了自己有一个平衡的生活外，还要有里面的慷慨，他要乐意为福音付代价，乐意为别人的需要付上时间精力甚至金钱。我们特别是这一群从大陆出来的弟兄姐妹，在这个上面还有许多的功课要学。原本我们的手都是抓的，就像那个雅各一样，但是我们终究要像雅各一样学会，有一天我们要学会把手松开放开去祝福别人。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对他的侄儿罗德那慷慨的爱心，他明明作为叔叔把侄儿一路带到迦南美地，但是当他的下面的仆人发生争论的时候，牛羊太多以致争抢吃青草的时候，这个叔叔对侄儿怎么说？侄儿侄儿，我们是骨肉不能相争，你先挑边吧，你如果要东我就往西，如果你要西我就往东。想不到这个侄儿没良心，把全平原全部包下来了。那这个叔叔怎么说？慷慨爱心，没有话说，我就开始往前走。神祝福他。后来这个罗德被抓了，被抓了怎么样？这个做舅舅的亚伯拉罕并没有气恼这个侄儿没有良心，乃是选了连夜选了318个精壮兵丁，就去做救自己的侄儿。2002年的那一年，我们正好是牧会七年以后，我们有半年的那个休息安息年的休息，我们就到了西雅图，那里有一个亚杜兰洞的侍奉，这位姓蔡的弟兄就是有一个领受，他买了5 acre的一个地，造了一栋房子，一栋房子在里面是老的房子，他巴不得这个房子里面能够有一个活动房，大的 portable 在那里面，可以接待那些能够有需要的正在来休息的传道人。结果他们有这样意向的时候，我们使团正好在那边开理事会，就造他的那个5 acre的一个松林里面去为这个地祷告。我们就知道神有让一个弟兄从大陆来的有这样的负担，能够来接待许许多多的传道人，真是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就为那个地祷告。想不到祷告了半年之后，正来我也有需要了，我就到他那边去了。每个礼拜都可以吃地里种出来的菜，还可以吃老母鸡下的蛋，他养了十几个老母鸡，哇嘿，何等的享受。神也感动我配合他在那里开拓了一个华人教会，这是三个城市中第一个华人教会，在奥林匹亚，在华盛顿州的州政府所在地，十年都没有华人教会，一个团契已经十年了。神也感动我跟他们一起来配搭以致我在休息了半年之后，我可以重新出发。这个弟兄真的爱弟兄的心一点没有虚假。直到今天我可以算算，如果你翻开那根本子，每个传道的那边会都会签个名，会写下几句感恩的话对上帝，几十个，可能是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个传道人，反正你大概想到的那些传道人都已经去过那边有这样的休息。他每一次请传道人去讲道的时候，不只是讲完道就走了，让你住一个礼拜，好好的那边休养生息，让你吃田里出来的菜，老母鸡下的蛋，就是这样尽心的来服侍你，让这些仆人能够重新出发。当耶稣讲到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接下来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原来所谓求神帮助我们有敏锐的感觉，看到别人的需要，这爱心是从耶稣来的。当我们越像基督，就越能感受到别人的痛苦和需要。我跟一个弟兄一直到餐馆，每个礼拜都去传福音。你知道餐馆的那些工人都是白天灶头晚上枕头，是走不出去的。这位弟兄看到他们的需要，每个人只能休息一天，所以他已经轮班的告诉他们，只要你休息了，我就来宰你们，让你们好好的去兜游， 一日游，游奥斯汀。你们不知道奥斯汀在哪里，你们只知道35号旁边那一块小小的地方，其实奥斯汀是很美的。但是那些员工每个人只休息一个人，只能一天人休，所以他要一天一天的带着不同的员工去到奥斯汀。当他这么来分享的时候，我的作为牧师，我在旁边，我的心里也是非常感动的。所以我在想，我们要叫别人得福，首先要求神帮助我们有敏锐的感觉，看到别人的需要，还要有一个慷慨乐意给予、乐意行善的心。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所分享的是求神帮助我们，分赐我们加倍的感动去顾及别人的需要。刚才是要有敏锐的感觉看到别人的需要，现在我们里面要加倍的感动去顾及别人的需要。在以利沙跟随师父以利亚的故事中，师徒分别在即，以利亚就问以利沙说，你有什么要求的，我现在就可以满足你。以利沙作为学生，在师父面前讲了一句话，愿感动你的灵，愿感动你的神加倍的感动我。今天我回过头来对这句话有了一些新的体认，我因为如果是从神来的感动，还要是加倍的感动，如果没有加倍的感动啊，许多的好事即使有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们也往往无力为继。比如我们一年读一遍圣经的计划，去年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参加读经计划，但是半年之后又有多少人参加呢？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有一个呼召，我们愿不愿一生奉献读圣经。今天一生奉献了很多，要这个做那个做那个，我们有没有一生奉献来读圣经？很多人也举手了，但是到今天还能有多少人在坚持呢？我们还盼望继续的大家渴慕上帝的话。我要这里补充一句，如果你光靠主日来听到，光靠礼拜五来学习，甚至主日学的学习，其实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可能会面黄肌瘦。如果我们里面有渴慕的心，天天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支取啊生命中的需要。同样的道理，我们若接受上帝的呼召，我们就要叫别人得福，也要去顾及别人的需要。我们就要求神分赐给我们加倍的感动，去乐意分享我们自己生命的啊这样的一个感动，能够来给别人。我们有一位弟兄还记得过去他做见证的时候，曾经在建房子的时候建了很大的房子，就想说我有感动，我要把这个房子奉献出来让大家来聚会，因为房子盖得太漂亮了啊，布置的也太漂亮了，已经舍不得再开放了。结果神就把那个感动拿掉了，以致一个深深的一个亏欠在这里面，以致他从达拉斯搬到这里来以后，神又给他一个大房子。所以第一的感动就要把这个房子奉献出来给神啊！今天不仅仅开放家庭，还带起了一个小组，有很多的人可以在这里聚会。我看到磐石教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打开自己的家门，向自己所在的社区开放。我愿神将加倍的感动赐给大家，以致让我们的信心不致动摇。虽然你是新房间，如果有一天弄脏了，你不致懊悔。我们盼望里面有加倍的感动啊，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今天啊，我们来讲第三点，求神让我们多多去经历他，好叫别人因我们得福啊，叫别人得福，与别人去分享自己的生命。当我们起来接受神的呼召，愿意叫别人得福，我们还要多多预备自己的生命经历。一个毛头小伙子是很难去安慰去劝勉一个生命有历练的人的，不是这个毛头小伙子不热心，而是这个毛头小伙子没有经历。我们常常不能感觉和体认别人的痛苦，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痛苦，所以我们也不会带着同理心去为别人设想，更不会有感动要去为这个去付上代价去帮助别人。所以耶稣特别提醒彼得，在他遭遇失败之后可以兼顾他的弟兄。耶稣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撒你们像撒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上帝早就知道他会失败，但是失败不要紧，失败背后有一个祝福，因着你失败的痛苦的经历，可以回头去兼顾你的弟兄。甚至圣经上也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过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了叫别人得福，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要逃避我们生命中某些的经历，以及这些经历中所包含的苦难。 苦难的经历会使我们生活变得丰富，变得有色彩，也会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有厚度、有宽度、有深度。其实这诸多的苦难背后都带着上帝极大的美意。我们可以来读一处的圣经，保罗是这样享受痛苦的。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格林多后书，我们来看一章五节六节，我们来看看保罗这位为主受了许多苦难的使徒，他在怎么来面对自己的苦难的。在格林多后书一章五节六节，保罗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保罗又接着说，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竭了，我们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了，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显然保罗在保罗的生命中曾经经历的苦难，那种好像必死的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的经历，最终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家里种了，我很喜欢园艺，也种了不少的花木，在我的家里的房间里面种了一棵橡皮树，是常绿的。哎，那一天我看到橡皮树，它每一个叶子外面都包着一层好像厚厚的叶子，叶子外面是包着一层薄薄的那个厚厚的黄叶。哎，这个叶子好像是保护着树叶的，但是我觉得它生长太痛苦了，我就悄悄的把那个包在外面的叶子把它撕开了，想不到什么事情发生了。接下来那一张叶子出来就是畸形的了，畸形的了，它不是原来的那么完好的。哎，我突然想起来，小时候听老师说过，你千万不要做这种好事啊。比如说一个蚕宝宝，我们过去可能都养活，我小时候，哎，我看到那个鹅出来的时候是那么的困难，我就用把它剪刀擦一下子，就把那个剪子把它剪开来，你知道吗？它就残缺不全了，它的翅膀就再残缺不全了，它可能再也不会产卵了，它可能就要死掉了。 OK， 我们看到小鸡在出壳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觉得好心，为什么把那个鸡蛋把它打破出来让它出来好了，你去试试看，它就变成畸形的了。所以我在想说，在属灵的经历中，其实有些苦难是必要的，也同样是不能逃避的啊。生命中是这样的，今天经济危机啊，我在想说，我们有时候就想逃避这个苦难，其实是我们是不能逃避的。我曾经听到过一个童话故事，这个童话故事叫按钮 button。 他说这个小孩子呢面临考试，心里非常的压力非常大，他最好能够躲避这个考试，所以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仙人给他一个 button 按钮，他说我给你这个按钮呢是非常奇妙的，你只要按下去一按呢，这个难处就过去了，时间就过去了，一过去这个考试就不考了嘛，就过去了嘛。但是有一个他不能转回，他说好啊，那这个好啊，明天就要考试了，就要大考了，就 button 他一按跨过去了，三天过去了，考试就结束了，他就过去了。所以他生命中很快的一年级跳两年级，两年级跳三年级，这不成一案怕过去了，又考试了，半心要除了玩还留着，夸夸夸夸夸夸夸，小学读完了，中学夸夸夸夸夸又读完了，好了要当兵了，当兵可苦了，可以枪林弹雨，可能危险，可能要派到伊拉克去，不成一庆，跨三年又过去了，谈恋爱了，哇，谈恋爱好像好苦啊，这个女的可能对自己又这么又这样，顺利一点吧，结婚就算了吧，这不成跨一庆，三年又过去了，又结婚了，结了婚养孩子，哇，这个太痛苦了。盼望太太也能够快一点吧，巴顿一亲小孩又养出来了。 OK， 就这么巴顿亲啊亲啊亲啊亲啊，你知道吗？工作了，有难处了，经济危机了，经济风暴了，就好像今天有经济风暴，太庆三年过去了，七年过去了，经济又回来了。当他按着按着按着，突然有一天觉得不对了，时间都失去了，当别人小孩子还在那个操场里游玩的时候，他已经老态龙钟，行将就木了。当我听到这个童话故事的时候，我觉得给我里面有很深的提醒。我现在想说，生命中是这样的，即使今天有这样的危机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姐妹也不要按你的 button， 明白吗？觉得快快的过去，这些痛苦的经历是你跟上帝最好的相遇啊， 今天或者你已经得到恩典了，你快快感谢神。如果你今天还在苦难中，快快的仰望神，有一天这个过去了，你因着这个苦难与神相交，得到了那美好的祝福。其实我在想说，属灵的经历，属灵的痛苦也是如此的，我们不要逃避。我在我的生命中，自从信主奉献，我一来美国半年就信主了，过了半年就奉献了，一路到今天十几年过去，我觉得我的生命就像压缩饼干一样，在一个很短的单位时间中，神把所有的功课都要我做的，没有一个功课可以让我逃避的。很多的苦难，很多的眼泪放在了里面，但是很感谢主，上帝要预备我的经历与他给我的托付要相称。所以我跟别人讲经历的时候，我真的可以非常神奇的告诉你，三天三夜我都讲不完。每一次我讲到上帝经历的时候，我都眉飞色舞，我都会感动起来。我也听到了一个弟兄最新找工作的见证，他说他找到工作是他单位中最后一个，当他进去报道以后，这个公司就关门了，就再不能找另外的新人了。他说我兴奋的不是得到工作，而是经历了神的信实。在他失去工作的那一段时间中，他说我的心里非常的平安，照样按原计划去到英国去短宣，就在短宣的过程中得到了这样一个消息。所以大家跟我再一次分享的时候，他说我真的是高兴的，不是得到一个工作，乃是得到上帝的信实。其实上帝的信实就是我们生命的食粮。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磐石教会今天是在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对我们每个人说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经历。这是一条跟从约柜的路，这条路当然包含着艰难险阻，但是我想说，即使这一路走下去，我们或许因为无知付了代价，或许因为错误带来了管教，但是这些经历中的苦难都是极其宝贵的，有一天它都会在主里化为恩典，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阿们。弟兄姐妹，没有几十年我们都要谢谢耶稣的，能够在这几十年中能够好好的经历上帝为我们预留的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不要错失掉，不要随意去按你的 button， 有些人就按了 button 就不在了。求神让我们多多的去经历他，好叫别人因我们得福。我曾经说过，在北美我们的弟兄姐妹缺少的不是属灵的资源，我们缺少的就是属灵的经历。我们就像一个毛头小伙，因为没有经历，难以成为别人难处时的担待，难以成为别人孤独时的陪伴。所以从现在起，我们就要珍惜在主里每一个临到我们的今日，哪怕是苦难的经历。这一次我的儿子儿媳妇来看望我们，我们已经有一年半没有见面了。我的儿子先讲一句话，哎，我说孩子啊，你为什么这么早起来？反正休息嘛。不，爸爸，太宝贵了，只有六天的时间，所以我每天要早起，跟你一样早起，可以多跟你见面。还有我听了这句话，我觉得孩子长大一点了。临走的那一天，还有他们决定什么？因为临走的一天，他们把我们老照片都翻出来了。这一番不得了，他们很喜爱这些照片，我是忍痛割爱，算了，你们挑一半，还留下一半给我，因为你是我的儿子啊，还要留一半给我啊。喂，他们做一个决定，一张都不拿，然后什么，几百张的照片，上千的照片全部翻拍，一张都不漏。喂，拍到深夜十二点，实在拍的两个人困倦了，不要睡觉，第二天因为下午飞机，上午早早起来又来拍照。我在想说，每一张照片都是珍贵的，因为每一张照片背后其实都有一个故事，都有一个经历。我的心是得到很多安慰，因为二十多年前我的功夫没有白花，我的钱也没有白花，今天竟然有人这么感兴趣的把这些照片就一张一张翻拍。但是让我更感动的是，我的孩子生命已经有了一点厚度，他看已经开始看到过去的经历为宝贵。我的儿媳妇是个印第安裔的美国人，我的孩子竟然这几年会有蛮多的精力去研究十几个美国的印第安人的分支的历史，他对印第安人充满了感情，并决定自己未来的孩子要学习印第安语。那天我送孩子去机场回来，正好是祷告会，我与弟兄姐妹分享，其实我们属灵的经历其实也是一样珍贵的，非常非常的珍贵，不要随意的放掉啊。大卫最后能够在打倒巨人歌利亚，就是因为他少年的时候能带领被神带领去打熊打狼啊，没有小时候这样的经历，他怎么敢去打那个大熊一样的巨人呢？雅各在亚伯渡口能够跟神角力，抓着神要得祝福，就是因为在二十年前他在旷野中与神相遇的经历。所以我们今天要感谢神，在我们有生的年日中，神在我们身边兴起了一个新生的愿意领受异象的教会，让我们可以在诸多的挑战中一次一次来经历他的恩典，使我们不再成为毛头小伙，使我们的经历中 因为有那些的苦难，最终也成为别人，当然也要成为自己的祝福。我们一同来再读一遍今天的应用经文，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当年为什么对亚伯拉罕说这样的话。翻到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也是我们今天信息的应用经文。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这个话能不能成为我们人生的目的。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诵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这不是数千年前你只是对亚伯拉罕所说的，今天我们凡是在亚伯拉罕的应许中有份的，理当也承受这样的关照和托付，要叫别人因我们得福，要叫地上的万族因我们得福。亲爱的主，你给我们的榜样是将自己的生命无保留的去跟别人来分享。哦主啊，我们再也不是血气生的，再也不是人意生的，再也不是情欲生的，我们乃是从神生的，从你生的，从耶稣基督你那里生的。所以我们理当向你能够把你从你领受的那新生命与别人分享，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几十年的人生目的不能再有它，我们乃是要叫别人得福，乃是要叫地上的万族得福。亲爱的主，那是那样的真实，以致你在你的时间里面呼召我们这一群起来，为着奥斯汀的大西北，为着那三个城市没有华人教会的城市去建立第一个华人教会，要与那里的人能够共享耶稣基督福音的好处。亲爱的主，虽然我们还在半道之中，虽然我们还在旷野中的飘荡，但是主啊，你让我们里面为人与得同共同得福音的好处那个心智不改变，求主你得着我们的心，愿我们的一生都能成为别人的祝福，就如亚伯拉罕一样。有一天当我们面对你的面的时候，主耶稣，你说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是那聪明的童女，是那忠心的管家。愿主得着我们的心，愿主得着我们的磐石教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